Robert Yarbrough 博士教牧书信第八节。二提摩太一 Copyright 2024罗伯特·亚伯勒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罗伯特 W. 亚伯勒 Robert W. Yarbrough 博士和他对教牧书信的教导，教牧领袖及其追随者的使徒指示，第八节，提摩太后书二章一。欢迎来到我们对教牧书信的研究，我们将这些讲座命名为教牧领袖及其追随者的使徒指示。我们将在本次讲座中继续提摩太前书的讲座，稍后我会提到，如果你想要对教牧书信进行更详细的介绍，那么请前往提摩太前书讲座并听那里的第一场讲座。我从整体上对第一和第二提摩太和提多做了很多评论，但在这些特别的讲座中，我们将讨论第二个提摩太。我们将在一分钟内祈祷，但我想首先总结和回顾，甚至测试你，如果你碰巧已经开始听提摩太前书的这些讲座，那么你已经看到了这张图表。现在我们将看看您是否还记得在这些讲座开始时所看到的内容。我说你可以用这个缩写来概括圣经 tweak 准备、显现、扩展、解释、完成福音。这是指在福音标题下的整本圣经。福音有一个主要，圣经有一个主要焦点，而那个焦点就是神通过他儿子的启示。我们称这种神拯救的自我揭露的信息为好消息或福音，希腊语中的 Evangelion。 这是基督拯救工作的好消息。整本圣经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我认为需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所以我们从圣经的 77% 或 78% 开始，我们称之为旧约。旧约是福音的 P 字，这个词应该是准备。这是为福音做准备。这不是全部，但这就是全部的核心。其次，福音书是福音的显现。使徒行传为我们提供了福音的扩展。然后是书信，这是我们在这些讲座中的重点，书信是对福音的解释。福音是什么样的？从使徒行传开始，耶稣的教导、耶稣的信息，甚至耶稣的人都被注入到相信他的个人、社区，然后是确认他是主和救主的社区中。使徒行传讲述了如何在罗马世界各地建立教会，以及如何开始宣教运动的故事，该运动至今仍然有效。好吧，在会众层面上这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教义？信仰是什么？有哪些做法？在教会存在和教会成长的使徒行传遗产中，领袖们应该思考和做什么？答案就在书信中，他们就是福音的解释或福音的解释。最后，启示是福音的圆满。这就是事情的发展方向。所以当我最初给出这个图表时，我引用了这个词，没有空白，所有的词都在那里，但是现在你回顾了它，你记得它是准备、显现、扩展、解释和圆满。所以我认为在这里提醒自己，所有这些，所有圣经，正如我们将在提摩太后书 3.16 中看到的，所有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正如旧约圣经所说，神的每一句话都是完美无缺的。它是一个盾牌。我说完美无缺，有些翻译说经过测试，发现是不缺的。它站得住脚。这是值得信赖的。然后注意，这与神和他的每一句话是平行的。在圣经思想中，神和他的话语是非常非常密切相关的，因为神作为父亲的本质是不可见的。我们在提摩太前书的末尾看到，没有人见过或看不到神超越的荣耀。但正如约翰所说，在父怀里的神的独一儿子，指的是神的儿子，他已经解释了他。因此，通过神的话语，神得以显现。正如圣经中的道是完美无缺的，神自己也是那些投靠他的人的盾牌。让我们祈祷。主啊，求你让我们通过学习提摩太后书找到你的庇护。当我们学习您完美的话语时，我们承认我们有很大的缺陷。所以我们需要你的洁净。我们需要您的耐心。我们需要你的恩典，你的领导。感谢您应许将其赐给那些通过您的儿子并在您的话语中寻求您的人。我们将自己交到您的手中。奉耶稣的名，阿们。因此提醒我们遵循的方法。首先，我们正在观察。我们看到那里有什么，因为看到那里有什么，先于或应该先于对他所说的内容做出决定。我昨天提到了这一点，但我正在发布，也许他会发布在您访问这些讲座的网站上。我查了一下，这篇文章还在网上。 这是一位在德国任教多年的瑞士学者的一篇文章。他的名字叫阿道夫·施拉特。他于1938年去世。但他是德国现代史上最伟大的圣经学者之一。他相信三位一体。他相信圣经的真理。与德国大学里的大多数同龄人不同，他相信被钉十字架并复活的基督。他写了一篇名为《神学工作方法的意义》的文章。几年前我翻译了那篇文章，并为其写了评论。因此您可以通过该链接访问他。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施拉特阐述了看看那里有什么的想法，这是他研究圣经的一个重要主题。你可以说他的解释学观察看到那里有什么，然后对他说的内容做出判断。但他确实强调需要通过训练，通过耐心，通过观察，通过纪律，通过谦卑和看到你所看到的东西来摆脱自我，而不是把你已经想到的东西强加在圣经的话上，并接受圣经中的话语适合此时此刻。我们在美国政治中经常看到这种情况，尤其是在选举期间。很多政客，他们知道街上的很多人，他们对圣经有一些依恋。这在美国是一种传统。另外，美国有很多基督徒。因此，为了获得选票，他们会引用圣经经文。但很多时候，他们使用的引文与他们希望你如何看待他们无关，或者完全断章取义。所以，我们不想断章取义地看待提摩太后书。我们希望在他的上下文中阅读它，然后希望忠实于当时的情况，忠实于我们仔细阅读并拆开它时所看到的内容。然后我们要说它对我们现在意味着什么。我在提摩太前书提到，了解圣经书籍的一种方法是查看该书中使用的单词的频率，因为单词出现的频率和单词出现的频率之间很可能存在某种相关性。本书的重点，写书信是为了让某人相信某件事，所以这里有一个焦点。这不仅仅是一种自由联想的曲折，但它的开始和结束都有一个意图。所以如果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后书中的主要词语，我们会发现在提摩太前书中也发现了一些东西，那就是对上帝的主要用词分布不同。所以我们发现库里奥斯作为主有16次，而且经常引起争议，这是指主神本人吗？我们会说父神。通常在保罗身上，当他说主时，他指的是复活的主。他正在谈论耶稣。但不总是。我会提前告诉你，在提摩太后书中多次，我不知道他指的是圣父神还是圣子神，或者这是否有什么区别，因为他相信他们本质上是合一的。但是在主之后，你有13次提到上帝，然后在上帝之后，你有13次提到耶稣和基督。几乎总是按照基督耶稣的顺序。有一次是耶稣基督，我们将在第二章中看到这一点。但大多数时候，如在提摩太前书中，他使用弥赛亚术语弥赛亚，希腊语中的 Christos, Christos Jesus, 弥赛亚的拯救者拿撒勒人耶稣。然后我们有信仰，我们有话语，我们有真理，我们有迪多米。这实际上值得一看，因为对动词的所有6次提及或 dydemi 这个词的使用都是上帝赐予的东西。所以让我把英语放在这里，并将其放大到我们可以看到的程度。R. Timothy 1.7, 我要引用新美国标准，神没有给我们胆怯的精神，而是力量、爱和自制的精神。NIV 如此解释，因为上帝赐给我们的精神不会让我们胆怯，而是给我们力量、爱和纪律。无论哪种情况都是上帝赐予的精神。1.9, 他拯救了我们并呼召我们过圣洁的生活，不是因为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而是因为他自己的目的和恩典，这是在创世之前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1.16, 愿主怜悯。就是那里那个动词 give, 虽然翻译成 show, 但是它是动词，词根意思是 give。愿主怜悯他。主会让你洞察这一切，对手必须温柔地教导，希望神赐予他们悔改，赐予他们悔改。所以虽然动词 give 本身与神没有必然的关系，但实际上在提摩太后书中第八个最常见的词和第一个动词是它确实应该被记录在神的一栏里，因为它描述了神的工作。上帝，这不是神的名字，但在提摩太后书里它总是用来指神的工作。然后我们就有了工作或行为这个词排在第九位，然后我们就有了一个词来表示人或男人。我们有参考文献， 我们有五个参考文献，我知道这些通常是关于上帝的已知事情。我认为有一次这是一种更普遍的认识，但我认为有四次这是对保罗对神的了解，或者他和提摩太了解或应该了解神的某些事情的肯定。然后我们就有恩典，我们就有爱。对于那些接触过希腊语的人来说，当你想到希腊语中的工作时，你就会想到好工作或好作品这个词。我说过，关于提摩太前书有两个词表示善，你可能想知道，我想知道使用了哪个词。在提摩太前书和提摩太后书中，六次使用的词有四次是 kalas 或 kalen agon， 与 kalen 搭配得很好，然后两次是 agathas。 在提摩太后书中，他两次将 agon 与 agathas 一起使用，而根本没有与 kalos 一起使用，因此他在工作中使用这些形容词并不完全一致。在结束对提摩太后书的介绍时，我要再次说，听提摩太前书的讲座，因为在那里我真正更全面地了解了我们对教牧书信的了解，他们的作者，他们的日期等等。向前，二提摩太可能是在第二次罗马监禁期间写成的。这次监禁结束了，今天早上我刚刚重读尤西比乌关于保罗被斩首的叙述。古人流传的说法是彼得被倒钉在十字架上，保罗被斩首。二提摩太是所有教牧书信中最难争论为非保罗的。我在第一讲中提到，在西方世界，很多人认为保罗没有写提摩太前书或提多书一和二。但即使是持这种观点的人也会承认，提摩太后书中有很多内容非常非常个人化，非常具体。保罗和提摩太之间的关系非常私人和人际。这没有多大意义。为什么伪造者会伪造这两个人及其同事之间的这些看似真实的事情呢？为什么这没有必要，无论这个东西的目的是被错误的写出来？为什么会有这些看似合理的细节？所以很多学者说，其实这不是伪书，这确实是保罗写给真正的提摩太的。当我们进入提摩太后书本身时，这就是我要说的全部内容。我们有一个开口，就像这样，保罗是基督耶稣的使徒，我们可以通过神的旨意来翻译他。神的旨意是基督在大马士革路上向保罗或扫罗显现的方式。最终保罗获得了成为使徒的使命。这符合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在基督耶稣里的生命应许，以及从父神和我们的主基督耶稣而来的恩典、怜悯和平安。现在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些与我们在前面的问候语中看到的相同的功能。一是保罗的使徒身份。我在这里有一个非常角注，我不会读这些经文，但我会提醒你他们。如果您是一位优秀的圣经学生，你会立即认出哥林多前书 4:9-13 的参考文献。保罗谈到使徒们如何受到对待，他们是世上的渣子，他们是如何被践踏但没有被击败，他们是如何被藐视但他们没有灰心，以及他们是如何被击败但上帝背负着他们。所以而使徒在更现代的理解中有时有这个荣耀的术语，然后这些使徒被指控腐败，他们很强大，他们四处走动，他们从教堂的奉献或类似的疯狂事情中致富。事实上没有一个心智正常的人会自愿成为使徒，因为这是舒适生活的结束，这种生活是由你自己决定，你要在哪里退休，你要享受什么样的假期。你可以说使徒们的生活确实很痛苦，除非他们生活在彼此和主的团契中，帮助他们看到他们所做的事情的荣耀、美丽和喜乐。我认为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忍受了它，但他们所忍受的却是相当可憎的。另外，在哥林多后书 4:12 中，保罗说，我们有瓦器里的宝贝，但当你读到这段经文时，你会发现，最重要的是，我们是使徒的我们。像保罗这样的人是福音的使者。他试图向那些背离福音的哥林多教会代表这一点，他试图叫他们回到使徒的信息和使徒对福音的使用，而他们中的许多人正在放弃这一点。但他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中提出的观点是，作为这个瓦器的所有缺点，它是多么痛苦，对生物的舒适是多么不利，但它是多么荣耀，因为正如他在最后所说的那样，瞬间的光苦难，这是一种轻描淡写的说法，它实际上不是暂时的，而是它的余生，这是沉重的苦难。但相比之下，他说暂时的轻微苦难正在我们中间产生永恒荣耀的重量。 所以表面上有这种痛苦，但实际上当你深入其中时，就像耶稣在受难周结束时谈论他的喜乐一样。我的快乐我给你。当你即将为罪死在十字架上时，你有什么喜乐呢？与神相交的人知道，正如耶稣所说，世人无法给予的喜乐，世人无法给予的平安。所以保罗的使徒身份，我还应该提到另一段经文，哥林多后书11:16-12:10，其中保罗列举了他的苦难，他的敌人如何追赶他，以及他如何没有食物，没有安全，没有住所，然后神给了他一个异象，但随后他给了他肉中的一根刺，阻止他高举自己。他想，好吧，我知道我会做什么。神回应祷告，我会祈祷，事实上我会祈祷三次，就像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所做的那样。神说，不不不，他说，你祈祷的答案是我的恩典，我的恩典是充足的，我的恩典会继续给你这种痛苦的感觉，让你能够继续肯定你真正的力量。你真正的力量不是你对祈祷的回应，你真正的力量是你对基督的依赖。保罗说，当我软弱时，我就坚强起来，在他想要坚强的事情上坚强，那就是成为使徒。我们在这些开头的经文中也看到了突出，看看黄色，上帝的突出和基督耶稣的突出，这里基督耶稣被称为我们的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倾向于将主作为可能的参考的原因之一。在保罗的著作中，主可能指的是基督，但有时并非如此，尤其是当他说主说了一些话，然后他引用旧约时，很明显他在谈论主，他是天父在旧约圣经中通过圣灵说话。在这些经文中，我们也想起了我们在这里找到的圣约语言，这是我们的主，神是有位格的神。我之前提到过，在古代世界有几百个有名字的神，神、神、女神和灵魂，人们相信许多神，或者不相信许多神，但在教会里，就像在教会里一样。在以色列社会，只有一位神，希腊罗马宗教的学者说，这些神都不是与你有关系的个人神。他们是海神或某个地区的神，他们可能会为你提供一些保护，或者如果你说了某些话，或者给予了某些贡品，或者经历了一些经历，他们可能会给你一定的恩惠。你可能与神有某种联系，这在某种程度上对你有利，或者你可以安抚某个神，这样神就不会伤害你。但我们在圣经中很习惯于人们与神交流。亚伯拉罕被称为神的朋友，圣经中的神是有位格的。他叫我们的名字，他单独的创造了人，他呼召我们存在，然后尽管我们都背离了他，他却拯救了我们，他一一的寻找我们。我们不想在这里错过这种圣约语言，它不仅是关于这位上帝和这位基督耶稣的，而且也是关于保罗和提摩太之间的。提摩西，我亲爱的儿子，我亲爱的儿子。现在他不是提摩太的父亲，但在信仰的家庭里，我们的关系不仅仅是父子、兄弟、姐妹，或者姐妹、姐妹、兄弟、兄弟，或者诸如此类的关系。他们实际上更深层次，因为众所周知，有时我们的家庭关系受到很大威胁，或者根本不存在。家庭中可能有很多不和，甚至分离和仇恨，但在信仰之家，正如箴言所说，有一个比兄弟更亲密的朋友。有些人与我们分享基督的信仰，他们实际上比我们自己家里的人更亲近我们。因此，这是这里所呼应的语言的另一个特征。最后，我要提到的是，当他说，根据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这是提摩太后书的书档。正如提摩太前书中的希望和恩典是书档一样，提摩太后书中保罗也即将去世。他非常确定，而且他可能是对的。但从始至终，他都在肯定生命。他知道他尘世生命的结束并不是他存在的结束。事实上，这是比上帝在这个世界上向他展示的伟大事物更伟大的事情的开始。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开放。现在我们知道他想说什么。在 NIV 中，我们有一个标题，感恩节。我感谢上帝，我像我的祖先一样问心无愧地侍奉他。为什么保罗一直对提摩太说这句话？这是有意识的。我想我可能之前已经谈到过这一点，但我会再做一次。为什么他会提到祖先呢？他是亚伯拉罕后裔。具体来说，他来自便雅悯支派。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 他深受犹太传统的影响。从他的著作中我们知道，他有很多批评者，甚至有人想要他死。他们的论点是，你是叛徒。事实上，我把这个作为一个观察结果，所以我就直接跳到这里。重复问心无愧，是因为犹太同胞认为保罗和提摩太是叛徒。或者更糟糕的是，耶稣不仅仅是一个叛徒。在当权者眼中，他是一个假先知，他们说，我们必须处死他。他在误导人民。因为旧约圣经教导，摩西教导说，假先知应该被处死。所以他们说，你是个假先知，我们要把你处死。所以我认为需要提醒提摩太，你可以是一个确认耶稣是弥赛亚的犹太人，而且你可以问心无愧地这样做。因为在整个罗马世界，你都是少数中的少数。然后他说，日日夜夜，我在祈祷中不断地想起你。还有更多契约语言。回想起你的眼泪，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哭。但知道蒂莫西受到胁迫。或者这可能只是他们最后一次告别，蒂莫西哭了。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哭。但他说，我渴望见到你，这样我就可以充满喜乐。我想起了你真诚的信念，这种信念最初存在于你的祖母路易斯和你的母亲尤尼斯身上，我相信现在也存在于你的内心。我要在这里提出的另一个观察是使徒的敬虔表现出感恩。我想，我们想说保罗与主很亲近。那有什么症状呢？感恩节。他快要死了，但他很感激。提摩太前书的结尾。如果我们知足，如果我们有吃有穿，我们就会知足。他就是这样生活的。即使在去世前夕，他也很满足。我们也看到了祈祷。我们看到爱的形式是对他人的肯定，对蒂莫西母亲和祖母的肯定，以及对蒂莫西的肯定。然后我们看到了对在基督里相交的喜乐的渴望。所以这些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一些福音标记。对于一个人来说，他们的生活更加引人注目。如果我在监狱里，在死囚牢房里，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够以这种轻松的笔触和这种乐观的态度来写作，以及这种他人导向性。但保罗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他对自己的处境有了自己的看法。所以他听起来并不绝望，受到威胁或恐惧。现在我们呼吁在福音中忠于保罗。出于这个原因，我提醒你要煽动上帝的恩赐。再次强调，黄色是上帝语言，你看到的红色是命令。我提醒你煽动火焰。现在他以外交方式做到这一点。因此他实际上并没有指挥煽动火焰。他委婉地说，出于这个原因，我提醒你煽动上帝的恩赐。礼物这个词就是魅力。我们从中得到了魅力这个词。但这是神赐给我们的东西，通过我的按手，它就在你里面了。因为神赐给我们的精神并不让我们胆怯，而是给我们力量、爱和自律。所以他希望提摩太能够稳定下来，回忆起他所得到的恩赐，记住他所接受的圣灵的教导。圣灵使我们稳定，他鼓励我们，他给我们力量和充足的精神等等。因此不要以为我们的主或我他的囚犯做见证为耻。相反，请与我一起靠着神的力量为福音受苦。然后就像在提摩太前书中一样，他首先鼓励提摩太，然后进入他的见证。在这里他鼓励他，重振提摩太，然后他没有过多的进入保罗的个人见证。但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救恩论的提醒，提醒我们救赎的教义，提醒我们为什么保罗需要提醒提摩太保持坚强。提摩太已经被神拯救了，他所处的处境显然是有威胁的，但他在那里是因为上帝呼召他在那里，所以还有希望。他拯救了我们，并用一种神圣的呼召来呼召我们，呼召我们过一种独特的分别为圣的生活。新国际版将其理解为召唤我们过圣洁的生活，这也是有效的。在这里，圣洁的生活意味着分别出来，奉献给上帝的服务和福音的呼召，而不是因为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因此，救赎不是靠行为或人的成就或表现，而是因为他自己的目的。你明白神的旨意吗？我不明白神的目的。神就是神，他有他自己的目的。所以我们的救恩是一个奥秘。现在我知道我所经历的步骤，以适应并同意这个信息，但我不能说，好吧，我得救了，因为我们得救是因为主。神有一个目的。 在他仁慈的奥秘中，他给了我们一些我们不配得到的东西，那就是他因为自己的目的和恩典而拯救了我们。这种恩典是在创世之前就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想要获得出生前就已赋予你的东西是相当困难的，但这就是他所描绘的救赎。我在之前的演讲中提到，保罗描绘了在时间之前的救赎，在神应许救赎的时候，在基督为实现救赎而死的时候，在我们经历救赎的时候，在我们最终得荣耀的时候，当我们站在主面前时就得以完全。所以救赎已经过去了，这对保罗来说是现在和未来，他可以在任何地方谈论他，这是一个整体。但在这里他首先谈到了创世之前的事，但现在他也说这是通过我们的救世主基督耶稣的显现而揭示的，他摧毁了死亡，并通过福音带来了生命和不朽。再次，这有点预示着保罗自己的死亡，他意识到福音已经揭示了光明和不朽，这是指他的复活，但要复活他必须死，他不只是睡着了然后死了，或者死于新冠病毒什么的，他故意为我们的罪而死，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哥林多后书 5.21 分。所以他通过打倒死亡来摧毁死亡，罪的工价就是死亡，有很多罪孽必须为之而死，他做到了，他为上帝子民的罪而死，他把我们的罪带入坟墓，他代替我们承受了神的愤怒，然后他站起来，表明死亡已被击败，上帝承诺消除我们的罪孽，并在来世给予我们他的恩典和未来。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因为基督那应许者受膏者耶稣拿撒勒人耶稣，这个好消息，我被任命为传令官、播音员、使徒和教师，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如此痛苦。你看他在监狱里，然而这并不值得羞耻，因为我知道我相信的是谁，我相信他能够守护我所托付给他的一切，直到那一天，他站在神面前交账的那一天。你从我这里听到的，请保留。这让我想起提摩太前书的结尾。他说，守护好托付给你的东西。同样的事情。保罗说，我相信上帝能够守护我所托付给他的东西。你需要守护托付给你的东西。守是健全教学的模式。这不仅仅是教科书信息。这不像是迂腐的，好吧，我记住了。我每天都会回顾一下。我会检查我的时间表或动词范例或其他东西。遵守这个正确的教导，用希腊语来说，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所以你要把这个教导放在与上帝的关系中，以及一种涉及上帝的爱中，它涉及上帝的子民，它涉及上帝在世界上的目的，因为它是在与基督耶稣的关系中找到的。这实际上是一个充实、丰富、令人欣喜的命令。保持良好的教学模式。守护好存款。那个存款也可以意味着，这个词可以意味着宝藏。守护这个托付给你的荣耀宝藏，这个救赎的话语。在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的帮助下守护它。一般来说，当我们用英语翻译保罗时，如果他在谈论基督，他在谈论教会在我们身上的东西，几乎总是你可以在我们中间翻译，因为复数是分配性的。当然，它必须存在于个人之中，才能存在于每个人之中。但有时在英语中，因为它在你身上，你可以是我，而不是我们，在希腊语中是有区别的。它并没有说你是个体的、单一的。它说，在我们这里，它是复数的。所以请记住，这也是教会的。圣灵住在他的子民中间，而不仅仅住在我们个人里面。首先，我们看到提摩太的使命感是他事工坚定不移的组成部分。保罗希望他受到鼓励并站立得稳。他再次呼吁他记住他没有卷入这件事。神呼召他参与其中。有人把手放在他身上，做出了预测。那不是错觉。对我们来说，记住我们的根源很重要。所以他呼吁他们这样做。其次，圣灵不会灌输怯懦，无论是恐惧和逃跑的怯懦，还是懒惰和拒绝参与的怯懦。相反，圣灵以力量、爱和清醒的头脑推动我们前进。如果我们没有找到这些东西，那么我们需要继续向上帝寻求他们，因为那是上帝所赐予的。第三，福音服务可能会让我们陷入胁迫，而不是让我们摆脱它。第八节说， 与我一起为福音受苦。有时人们想到救恩，想到祝福，想到神来到他们身边并解决他们的问题，而这确实发生了。但有时当我们回应神的呼召时，我们就会陷入困境。这取决于上帝，他带领我们去往何处，他想利用我们做什么，以及我们可以享受什么奇妙的好处，或者我们可以忍受什么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困难。第四，福音的拯救工作超越了世俗的复杂性。他证实，即使死亡也不能使信徒与上帝在基督里的爱隔绝。如果你回到第九节和第十节，他谈到神永恒的目的，我们没有人能见证或知道这一点，然后谈到神的目的如何通过我们的救世主基督耶稣的出现而被揭示，他摧毁了死亡，并通过福音揭示了生命和不朽。这一切都超越了尘世的复杂，尘世的对立，王国的兴衰，国家的兴衰，比这更重要的是世界上发生的真正的新闻，神的国度。
5.
当保罗在第11节和第12节谈到他的任命，以及为什么他受苦，为什么他不羞耻，他如何知道他所信的是谁，以及他如何确信他能够相信时，保罗自己的呼召及其结果应该会激励提摩太保留托付给他的东西，以防那一天到来。保罗的榜样是对提摩太的直接鼓励，特别是提摩太和保罗都敏锐地意识到保罗在这封信中将遗产传递给提摩太。如果我们谈论田径，我们有接力赛，你在接力赛中将接力棒传给某人，而保罗正在传递接力棒。他接到一个电话，他面临着挑战，上帝抚养他。保罗深信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他肯定神所赐予的一切。蒂莫西也应该如此。最后，终于我们在基督和圣灵的帮助下所领受的是事工结果子的基础。终于我们在圣灵中所领受的。在圣灵的帮助下，守护托付给你的美好存款，就是住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里面的复活基督的灵。这是事工富有成效的基础。现在这以这种教学模式和这种沉积有深厚的基础为前提，它以我们的生活为前提，并在我们的日常经历中得到证实。它以这种健全教学模式的生命延续为前提，所以当你对健全的教学没有很深的把握时，很容易产生怀疑和不稳定。但可以这么说，蒂莫西至少接受了大约15年的新会员培训，因此保罗可以有信心将这一情报传递给他，并敦促他保持坚强。当我们读到本章的结尾时，我们有不忠诚和忠诚的例子。你可能还记得，这里的模式有点像提摩太前书，先是问候，然后是挑战，并见证神在保罗的生命中是如何充足的。然后是关于许米奈乌斯和亚历山大的警告。这里有点不同，但也有一些相似之处。首先，他说，亚洲省的每个人都抛弃了我。所以有人背叛了保罗和他的福音，这也发生在保罗第一次入狱时。我们认为他在罗马，他在腓立比。他谈到有多少人通过传播与保罗类似的福音来反对他。他说这样做是出于不道德的动机，有点让他看起来很糟糕。或者以他为代价，他们建立了敌对的教会。保罗说，只要他们传讲基督，我就会喜乐。他们可能会恨我。但如果他们传讲基督，神就会解决这个问题。这里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亚洲省的每个人都抛弃了我，包括菲格鲁斯和赫莫根尼。我们对这些人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他们抛弃了保罗。然后更积极的，愿主怜悯阿尼瑟夫一家，因为他常常使我精神振奋，并且不以我的锁链为耻。一位学者在这里观察到，这种语言可能表明阿尼西弗鲁斯现在已经去世了，他现在已经死了。但相反，在第17节，当他在罗马时，他苦苦寻找我，直到找到我。愿主使他在那一天蒙主怜悯。他在以弗所以多少方式帮助了我。我们只是不知道这些事情的细节。但这些都是与提摩太相关的信息片段，可以帮助提摩太了解保罗的处境。他看到人们背叛了福音，这也会影响蒂莫西。但积极的一面是，你可以看到阿尼瑟夫的忠诚姿态，他做出的牺牲，他表现出的勇气，以及他所做的善事。这可以是对提摩太的鼓励，就像负面消息可以鼓励提摩太意识到他可能面临的危险一样，也可以激励他与保罗一起祈祷，并为保罗祈祷。一方面，他被抛弃了；另一方面， 他也受到鼓励。这两件事是提摩太可以在与保罗的祷告团契中分享的，我确信他们生活在其中。我们已观察过去和现在的使徒事工和教牧事工如何来结束这一章。如此巨大的失望。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越来越多地看到人们做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做出你意想不到的决定。你可能和他们一起上学，你可能和他们一起上过神学院，你可能和他们一起是教会的工作人员，然后还有一些令人惊讶的事态发展。这是我们必须相信神的目的的地方，我们必须确保我们与主相连，并且我们深深地致力于我们所接受的教导。我认为我想到的一节经文可能比任何其他经文都多，尽管我无法证实这一点。我没有一种机制可以统计我心灵中圣经经文的命中率。但我发现自己经常想，地狱之门不会战胜教会。这并不是因为我环顾四周，我看到了如此美妙的事情，至少在北美的教会里，我看到了很多消极的事情。或者我看到人们离去。但我必须像保罗一样坚信，即使每个人都抛弃了他，如果他忠于基督，他们就有问题，而他没有问题。因为他属于基督，而基督将忠实于他在保罗的生活和教会中的目的。但人们也可以成为巨大的鼓励。尤其是作为牧师，我们经常意识到问题。圣经说，与哀哭的人同哭。因此，你可以为其他人承担负担。作为他们灵魂的牧者，我们这样做是件好事。但我们必须小心。这有时与性格类型有关。有些性格类型有点喜欢沉浸在悲伤中。苏珊·凯恩 Susan Cain 写的一本书现在很受欢迎，名叫《苦乐参半 Bittersweet》。而整本书讲的就是一些只喜欢悲伤的事情的人的心态。耶利米可能就是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保罗可能就是这样的。这就是一种性格类型。有的人很幸福，有的人，英语里有一个词，悲伤。甚至听起来很悲伤。你是一个阴郁的人吗？如果你是，那么你就会专注于消极的一面。我认识一个人，他典型的表示，好吧，我希望如此。在生活中的每一个新情况中，你都可以看到他的威胁性的一面。如果我们总是关注事情的缺点，这对教会来说是有毒的。我们必须记住，神也鼓励我们与人相处。他也鼓励阿尼瑟弗鲁斯。如果你想到提摩太后书是多么短，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段落，献给某人，那就是他是用过去时态谈论的。但他谈论的足够多了，你可以看到他如何让保罗振作起来，以及他如何传达这一点。这对提摩太来说是一种鼓励。可以提醒我们，当我们生活中遇到令人鼓舞的人或令人鼓舞的环境时，我们不要不感谢赞美神，并在这些人和环境中从神那里得到鼓励。这就是我要说的关于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的全部内容。这是罗伯特 W. 亚伯勒 Robert W. Yarbrough 博士和他对教牧书信的教导，教牧领袖及其追随者的使徒指示，第八节，提摩太后书二章一。